四世纪的作者认为没有王就不好不行，我们需要应该有王啊。可是那些士师他们自己觉得没有王很好，我们不会不要，我们他们很怕这个有一个很强的政府啊，一个中央政府，他们觉得不好啊，我们不需要有王啊，上帝是我们的王，那理论上很好，上帝是我们的王理论上很好，对不对？可是你们记得士师那个时代，他们那个 pattern 一直不断重复，一二三四一，他们就啊，没，他们就这个安居乐业，然后就很好，没有事。然后呢，他们就慢慢的去学他们邻居的宗教，去拜那些乱七八糟的偶像。然后他们的社会也跟着他们的宗教，这个今天下午会解释一点，就跟着他们的宗教就败坏。然后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你们不要服侍我，你们就可以参与那个服侍那些人的滋味是什么样的滋味。然后他们就呼求呼喊耶和华，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兴起一个士师，那个士师有圣灵，有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可是那个降临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对不对？是事情解决了啊，解决了，他就回去，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就继续耕田啊，牧羊啊，这个，然后呢，接下来过几十年又一样，他们就又去拜偶像，然后就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然后这个整个的 pattern 就重复，对不对？所以四世纪的作者自己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中央政府，我们需要一个强的政府。可是这是我说，那撒母耳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撒母耳自己觉得哪一种政府好？啊？不需要，他觉得不需要一个中央政府，对不对？他因为为什么？撒母耳是一个很标准的士师，对不对？他是一个很标准的士师，所以他说你们为什么要王啊？我们这样子很好，可是有一件事情使他们以色列人大多数的人就他们的想法就有很大的一个转变，是因为一个利益，一个非对一个在以色列的历史，这个有一件事情有非常非常决定性的影响，就是有一次他们跟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是跟以前跟那些小国家小邻居国家打仗，这次就完全不一样。是为什么？因为腓力斯这个小国家就变成一个很强的一个，而且有很强的一个军队，记得吗？啊，哦，他们以前没有什么组织，而且他们用的武器都是一个都是一些动物的骨头，对不对？三寸呢，你记得对？那现在就发现那些腓力斯人，哦，好厉害！他们有铁，他们可以做刀剑，而且他们有马车、有马兵、有步兵，很有组织，哇，这不得了！所以你这个昨天你们都记得，对不对？后来这个约柜就被掳去了，被掳去，哇！那我们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啊，这个那有点像他们已经在他们一些神学观念已经也是被他们的邻居已经影响，他们以为上帝就在那个约柜里面，上帝就在那个盒子里面。我跟你们讲过，我在台湾看过一些那个神在盒子里面的那种事情啊。那么他们就以为是把他带到战场那边，然后这一定会解问题会解决，或没有想到上帝不在那个盒子里面。然后呢，腓力斯人一看，他们就打得更强烈的跟他们打仗，后来他们输得一塌糊涂啊，对不对？输得一塌糊涂，然后呢，这个连约柜都被掳去了。OK， 那所以撒母耳，你看撒母耳后来撒母耳就听他们，他说你们要有王 ，OK， 那就给你们王。可是撒母耳接受，但是撒母耳自己后来撒母耳他是一个士师，他是一个先知，对不对？他也是一个祭司，对不对？所以他以先知的身份，他是先见，他们那个时候叫先见，没有叫先知，其实差不多。OK， 意思差不多，所以他以先见的身份，他去用有告，他去去去 去找找第一个王是扫罗，那么他就用油膏他，那这个扫罗这个他就变成第一个王。那撒母耳，然后他就跟他说 OK 好，你们现在你们要有王你们就有王 OK。 那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他就把这个他就正式宣告，正式的宣布，现在扫罗是你们的王，是你们十二个支派的王，是你们以色列的王。OK， 那他宣告的时候，你看他的这个宣告里面，从第十三节到十七节，你可以看到撒母耳的心情，撒母耳的心情给他们这个王，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该是喜事，对不对？应该是喜事。现在我们第一个以色列第一个王，我们现在就立他为王，他要坐在宝座上，他要登坐，对不对？他要登坐啊，做王，应该是喜事。可是撒母耳宣布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心情怎么样？他的心情 ，OK， 从撒母耳上第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 ，OK， let's 能不能从 Michelle 你找到 OK 没有、哦、你找到了吗？还没有 OK， 请我们从前面 Alan 开始 OK， 以后有机会 OK， Alan 有 OK， OK， 你看他的心情怎么样？你觉得？
现在你们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啊，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你们要站住，看啊，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
OK， 你觉得他的心情怎么样？他这段话一开始很好，但是这件事情我们立了这个王啊，你们要如果要、你们就你们跟你们的王都要听从耶和华的话就很好，一切都会很好，那如果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就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他最后他说，我现在就要我就要我要我要叫叫这个打雷下雨，说你们知道你们求一个王，你们做事何等大的坏事啊。他越讲他越生气，对不对？他开始就很好，到最后他气得要死啊，然后就你们知道你们所做的是何等大的恶事啊，要一个王。所以撒母耳自己的心情是他是听他们的要求，他就给他们一个王，可是他自己心里面还是非常非常不放心，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我们应该不需要有王，如果上帝做我们的王很好。那神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们我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我们没有详细的看，但是你们这撒母耳记上应该都看过，你们可能在神学也上过一些课 OK。 你的印象在整个过程上帝的立场是什么？上帝认为有王好还是没有王好？还是
没有王好
可是耶和华就跟撒母耳说，你就甚至耶和华就选这个人扫罗，他说你给他们要求一个王，你就给他们一个王，甚至我会告诉你你要去什么地方，去在那边我你会看到我所拣选的人要做王。所以你说上帝同意还是不同意？同意要有他，上帝喜欢哪一种政府？哎呀 ，OK， 有没有说从圣经的立场，哪一种政府才是上帝喜悦的哈？
神所拣选的。
其实我的印象是这样，我的印象是他第一个撒母耳说他们拒绝我。我做他们的事是不是很好？其实撒母耳已经开始，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他跟以前的士师不一样，他是做终身的士师，你知道，以前的士师就是 起来，然后解决问题，然后呢，然后就回去。可是撒母耳就是他就，然后呢，甚至他已经开始要立他自己的儿子做士师啊，他已经开始好像要成立一个朝代啊，就没有王这个名分，可是还好像有，可是撒母耳好像这是他的盲点。然后他们说，你自己的儿子也很糟糕，你自己都知道你的儿子也不怎么好，他们也不能做，他们也不能领导我们。我想撒母耳他有他自己的盲点啊，所以那可是撒母耳他也很难过，他说他们拒绝我，我领导他们有什么不好啊？那然后我走了以后，我的儿子也可以领导他们。那他们说，你自己知道你的儿子他们都没有跟随耶和华。那么神怎么说？他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拒绝你，本来应该是我做他们的王，他们拒绝我，他们拒绝的是我，不是拒绝你。他们拒绝我做王，而且他们拒绝我做王，不是从你这个时候开始，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已经不继续不断的重复拒绝我做他们的王。所以然后呢，所以他说好，那你就给他们，他们要求要一个王，你就听他们的话，你就给他们一个王。所以我的印象是，神没有说什么哪一种政府是好的，是君王制度还是民主主义还是什么别的，神没有什么来，他说最重要的说，这些百姓要不要让我做上帝？他们听从不听从我的话？如果他们听从我的话，如果他们跟随我，如果他们顺服我，什么样的政府都可以啊，我都可以用。我自己认为他没有什么很明确的一个立场，说什么样的政府好啊。但是主要的是这些百姓的心，到底他们有没有跟从我，还是去跟从他们自己？更可怕的是去跟从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神偶像这样。所以啊，上帝说好，他们如果要一个王，我也可以用这种制度，我可以用这个制度祝福他们啊，我要给他们，我要为他们选，然后我就给他们很好的王。所以他就选一个人，那这个人叫做扫罗。那你第一个，你初步对扫罗的印象怎么样？呀、你不要忘记，以后当你看到扫罗的故事，扫罗的故事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悲哀，越来越悲惨。你不要忘记，你第一次认识扫罗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初步对他的印象怎么样。扫罗，我们第一次碰到扫罗是在撒母耳上第九章，撒母耳上第九章。OK， 第一节这个我们因为 OK， 我们就用 OK， How about 请命为我们读好 OK， 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一二节，然后跳到第十五到二十一节 OK。
第九章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斐亚的原生，比克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
Yeah, OK。十五到二十一节。
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 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OK， 再读第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
OK， 再掉到第十章二十，二十到二十四节。
第十章二十，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致谦，就支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致出马特利族，从其中又致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找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
OK， 哦，我想还是继续读到二十七节好。
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
OK， OK， 你所以我说你初步的印象，对扫罗的印象很好，对不对？他你看他的他知道这个事情，他知道一个消息，撒母耳是先私底下找他，对不对？私底下也拥有告他说你要做以色列的王，然后他吓一大跳，他讲的话有没有让你回想到以前有一个事实？有一个士师被神呼召出来领导以色列的时候，有一样的反应，记得不记得？哪一个士师？基甸，他说什么？他说的话跟扫罗在讲的话几乎完全一样。他说基甸，他说你让我出来做士师，要领导。他说我是我家里最小的孩子，我家是马拉西支派最小的支派，马拉西支派是以色列最小的支派什么？我怎么出来领导？那扫罗讲的话跟基甸很像，对不对？怎么找到我要做这个工作？他然后呢，公开要告他做王的时候，他也不见，对不对？他去躲起来，所以他很不想去做这个工作，对不对？很不想去做这个工作，我们可以说他是，可能是很谦卑，可能是很不喜欢出风头啊，可能是很就是他本来就没有什么野心，对不对？没有什么野心啊，根本不想做这个。OK， 所以你不要忘记你对他的初步的印象。OK， 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然后还有这个。撒母耳记的作者稍微也有一点表示他自己的政治哲学，对不对？有一些人反对那个时候他这个作者他叫他们什么？有一些匪徒啊。所以从这个也知道这个作者的立场是什么。有些匪徒啊，说这个他有什么了不起啊，他怎么做王。 OK， 所以 OK 再往下面，我们往下面看第十章，我们先看第十章。OK， 第十章从二十五 ，OK， 第十章从二十五节读到 ，OK， 这个已经读了，对，已经读了 ，OK， 读到第十一章十一章从十一章第一节读到十五节 ，OK， 十一章第一节读到十五节，请释远。
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雅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有我挖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雅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一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 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亚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3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
大大欢喜。OK， 你现在你对扫罗的印象怎么样？不错啊，对他有些蛮好的表现，对不对？他很快就是这个国家，本来是一盘散沙，对不对？一盘散沙，很快就把这个国家合一起来，对不对？从一合一啊，然后就变成一个，然后就解决这个问题，腓力士人的这个威胁，这个就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然后呢，他们大家都看见。哦，这个扫罗真的很厉害，很强啊！这个说那些匪徒在哪里？那些人说扫罗怎么扫罗可以做什么王啊？开玩笑，我们把他们抓来枪毙啊！我们把他们抓来就杀死他们。扫罗说什么？他说不要，他说这个耶和华在我们当中实行拯救啊，我们应该是大大的欢喜快乐，我们就来庆祝，我们不要杀任何人。所以我们这样印象，可是你对他的印象就是100%那么简单吗？很不错。你觉得你现在对他的个性有没有看见？有没有看见一些线索？一些他用什么方法？他用什么方法那么快？那么有效的，那么快，是这个国家12个支派就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哦，在几个礼拜之内就变成一个国，合起来。他用什么方法？
恐吓。
Yeah, I think so. He used the power of a very strong personality, but 他的方法是恐吓，对不对？恐吓，他就拿一对牛，对不对？一对牛把它切成几块，然后他就每一块就送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支派。他说，如果有人不跟着我，来跟我合作的话，他就会变得像这个牛一样。Oh, that's okay. 有一点 ，yeah. You know, it's a very strong personality. 那可能他觉得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用这种很强烈的方法。也许他觉得只有用这个很强烈的方法。可是他一开始用这个很强烈的方法，他也发现，哦，这个很强烈的方法很有效，很有效。没有人敢，没有人敢不合作，不跟着他，对不对 ？OK, now.我自己觉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扫罗他的个性， 不晓得性格还是个性，他的那个人格啊，我觉得可以看到一些问题，就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然后如果我们跳到十三章 ，OK， 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 ，OK， 请 Mario 读第十三章一二节。
扫罗登基年七十岁，做以色列王22年的时候，就从20年中拣选3000人，2000跟随扫罗到密莫国帕特利山，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他过回过界去。
OK， now 这里的中文扫罗登基年 ，actually 希伯来文的圣经没有这个数字 ，there's a blank space there， we don't know。我的英文圣经是30岁，可是那个30岁也是一些学者的猜测 ，it's just a guess because the 希伯来文的圣经 ，it's just a 空 ，it's just 一种空耳在那边。然后呢，他做王，这里说二年的时候，可是我的英文圣经是42年 ，42 years， 这是他们的猜测。You see。It actually, the 希伯来文的圣经没有这两个数字。It was 他登基的时候 blank 岁，然后呢，他做王 blank 2年，所以我们不知道22年、32年、42年、52年那种。They don't know. But 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时候，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一个他做王的时候是很年轻，对不对？他做王的时候很年轻，从撒母耳用油膏他的时候，然后他的家里去，他是很年轻人，他是一个少年人，这个声音说得很清楚。所以他做王的时候，他们就猜可能20岁，可能不到20岁。可是他做王，这里说42年，这个 we don't know， but 就是从第二节知道，现在在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已经长大。他也是一个将军，他是一个领袖，在这个军队里面是一个领袖。所以 you see, it must have been at least one generation, 一代，在这个时候过了一代。所以为什么我要提这个？所以因为以下我们看的事情，是在他已经做王几十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他做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猜他这种做法已经是一种，这撒母耳在这里对他很不高兴，然后他说你这样做你就不能继续做王，而且这是耶和华说的，撒母耳是先知，所以他神也给他这个启示说，现在他已不能继续做王，我已经选了一个人要接他的棒。OK， 那可是你不要以为这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他已经做王几十年，我相信他这种做法是已经重复这个 pattern， 是一种模型，已经做了很多很多次这种做法，所以我们看他的个性，他的人格。我说刚才看到的一些线索，他的人格什么样的线索？我们看十三章5到15节 ，OK， 请 Mario 为我们读第十三章5到15节。
菲利士人祭司要与以色列人正见，战有车3万辆，马兵6000，步兵向海边的撒瓦扬洞，就上来到巴亚文东边的密莫安营，以色列百姓见自己一饥困厄，就藏在山洞、丛林、雪月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基列国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咳咳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夏母鱼还没有到季节，百姓也离开扫罗上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 刚献完燔祭的时候，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上去，也不叫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控制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要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皇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皇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求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数天进去的人约有600人。
OK, now, 你现在我们说已经过了几十年，他已经做王几十年了。那么然后呢，腓力斯人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新的腓力斯，那个新的腓力斯很有组织，有步兵，有马兵，有马车，有这个铁做的那个刀剑什么，他们就准备好，他们就有很有组织，他们要攻击，他们要攻击以色列，然后他们这个威胁好大。然后撒母耳说：“是，我们要出去跟他们打仗。”可是他说：“你要等我来，我们先要敬拜，我们现在要一个敬拜一个仪式，我们要献祭。然后呢，我们出去打仗。”然后撒母耳、扫罗就等他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没有来。结果撒母耳扫罗自己做决定做什么 ？OK， 他说：“那 OK。”他说：“祭司没有来。”即使没有来，他一直没有来，那好，我就出来做祭司，他就献祭。哦，你们记得立位记的规定，只有谁可以献祭？上帝很看重这事情，昨天就讨论到，对不对？我们也知道他有他的原因，他有他的理由啊。他非常看重说献祭，不是你我，不是任何人，就是想有感动，自己想要献祭就可以献祭。只有我所指定的祭司可以献祭，他非常非常看重这件事情。所以扫罗在这个时候，他说：“那他不来啊，不来，难道我们就不能献祭？不来，难道我们就不能打仗？”说他说：“那我就我扫罗来。”他说：“你干嘛？你已经献了祭。”他说：“我、哦、在腓力斯人在那围着我们。”他说：“我觉得很勉强啊。”他说：“我勉强我自己。”勉强我自己啊，是没办法、啊、没办法，我就献祭。然后他说，撒母耳说：“你做的事情不对，你做的是糊涂事情。”然后呢，我相信这个不是第一次，这不是第一次看见扫罗的个性有这样的。所以他现在你对他的个性的印象怎么样？他的个性，他的想法，你可能有点自我中心啊，有一点，可能有点控，我不知道这个 control freak, I don't know,
就像很强 impatient
and 为了目标手段，这个是不择手段不择手段，是说目标，我的目标，我的成功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不能不成功，所以我的印象是说，他连一些非常非常基本，他自己很清楚，上帝也说得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些原则、一些规定，他说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说为了免得我们失败啊，我就不择手段啊，我连出来自己封自己做祭司也可以啊！我觉得。哦，那撒母耳说你这，所以可能不是为这件事情而已。我说已经过了几十年，我相信撒母耳已经观察很多很长的时间，他这种趋向，他这种作风， 那不止撒母耳，上帝也看到。所以撒母耳他说，神已经告诉我，他是先知，神已经告诉说，你的纣王要告一个段落，我要换一个新的王。哦，这个对撒母耳，你可以想象，这个消息对撒母耳是何等大的一个威胁，对不对？一个打击啊！他说我要换一个新的王啊，因为你这样做，我相信不止一次重复了很多。只是我 OK， 我最后我们看15章也类似，很类似同样的事情。15章12到31节，这个比较长一点。OK，Let's、okay, have OK 苏尔，我们读15章，从12到31。
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洗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前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寂静。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岂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行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完整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窘亏世人，绝不后悔。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
OK， 那你算是你对扫罗的印象怎么样？这有几件事情蛮，如果你详细的注意，也详细看，这有可以看对他的人格，对他的个性，可以有些线索，可以看见一些东西啊。第一个，这个亚摩利人被打败了以后，神的吩咐，神给他们吩咐很清楚，这些统统都要灭绝啊，连牛羊一切都要灭绝啊。一切都要灭绝。那然后在那个时候，扫罗他就觉得怎么样？ 他觉得也很可惜，舍不得，太浪费，有些很好的哦，可以有一些很好的牛肉羊肉什么，当然他说这个要献给耶和华，可是我自己猜他可能觉得，当然献给耶和华的这个是献给他，然后自己吃，对不对啊？至少祭司吃呢，自己一些祭司不吃的东西也是给百姓吃。这个我是觉得他当时他说，那原则上，当然原则上很好，这些东西灭绝，但是我自己就做决定，我自己判断，有些东西浪费太实在太可惜啊。之所以东西就留下来啊，那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那么你们记得，这个他已经做王几十年，可能是40年了。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所以撒母耳他说，我听到什么羊叫牛鸣，我这个是到底什么声音？他说这又是最好的东西啊，我们就留下来。然后撒母耳说，这神的吩咐，神的话很清楚很清楚啊。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因为怕百姓不喜欢，怕这些人不喜欢。OK， 所以第一个他自己做这个决定，可是他把一些责任推给，对不对？推给百姓啊，我怕他们不高兴。然后呢，我撒母耳要他面对 confront 他的罪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有没有承认他有罪？有没有承认他有罪？有，我有罪啊，请你赦免我的罪。OK， 那可是他的这个认罪的味道，你觉得？他那个认罪的味道 ，OK，Michelle。Okay, Michelle.
他跟大卫王不同的地方是，他向人认罪，他没有向神认罪。
I don't know， 他可能最大的，可能这个可能有，但是还有一个更微妙的，更比较不是那么，他说我 OK 好，我犯了罪 ，OK， 你赦免我的罪 ，OK， 那主要他
就想把事情赶快
做。Yeah, right， 他认罪也是一个手段。我犯了罪，我做错，我给你赦免我的罪，然后你就可以继续下去。然后呢，甚至到最后，他就抓他的衣服，他说你还是抬举我，我向你认，我认罪。我承认我错，我做错，我承认我认罪。然后呢，你赦免我的罪，甚至你可以宣告耶和华的话，赦免我的罪。然后呢，我回去，你在他们的面前，你在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了解吗？就是他就说，我们回去，你赶快赦免我的罪，我们回去，你还是要给我面子啊，还是要给我面子，因为我是王啊。我如果没有我的话，这个国家就完蛋了，他们需要我来领导。所以连认罪那个味道很奇怪，那个味我觉得那个认罪那个是一种，也是一个主要的，不是要处理罪的问题，主要的是他的成功绝对不能他的事情绝对不能不成功，了解吗？ OK， 后来我们就看到他的人格，这个你们都知道，你们都这个对撒母耳上，对不对？你们大概都很熟悉。你看到保罗一步一步的，他的人格就 disintegrate， 到最后我自己觉得有点不知道是躁郁症还是精神分裂还是什么样，这是一种 you know 有一点妄想，对不对？有一点可能有一些受害妄想症，这个你们都知道。后来特别对大卫。所以到最一直这一步一步的，他就是他后来他就没有好好的领导这个国家，没有好好的管理这个国家，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追大卫，要不然就是跟上帝有冲突，要不然就是跟大卫有冲突，所以他一直到最后，事情就搞得一团糟，到最后这个腓力斯人真的就后来他最后的结局啊。就在打仗的时候就等于是自杀，对不对？就等于是自杀。所以扫罗的故事真的就是一个悲剧，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悲剧。甚至到最后他就做一些非常非常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啊。撒母耳很早已经死了，然后他最后扫罗做什么？他面对真的一切都要垮掉，一切都要失败的时候，他去找一个交鬼祭统，对不对？他去找一个祭统啊。他说：“我需要， 我需要扫扫摩尔。You know, it's really strange. 那么在 这段时间，他一直追大卫。他本来是把大卫带，他也知道大卫，他已经，撒母耳已经跟他讲很清楚，大卫是要接棒。OK， 那这个，可是开始的时候，大卫是一个年轻人，扫罗对他非常好，对不对？扫罗很看重他，看得上大卫，甚至他就把他带到他家里。大卫在自己的家也是老妖，也是可能是一个很没有没有，就是一个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我没有时间讲。但是这个扫罗就把大卫带到自己的家里，把他当作他自己的儿子一样。后来他跟扫罗的儿子一起长大，对不对？约拿单跟扫罗就像兄弟，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亲密的兄弟。还完了，在里面一起长大。哦，扫罗对大卫很好，很看重他，很看重。可是扫罗又变来变去，然后他很喜欢大卫，大卫也可以弹琴，然后他会突然就变，他就拿一个刀剑要杀大卫。那么然后呢，大卫到最后就逃掉了，他也没办法继续在王宫里面，生存，然后他就逃掉了。后来很长的时间，扫罗一直追他，可是有时候，大卫从来不讲扫罗的任何一句坏话，有没有发现？大卫从来不讲扫罗的一句不好的话，甚至到扫罗死的时候，大卫就哀，就哭泣啊，记得吗？什么这个撒母耳下，当那个扫罗死的时候啊。这个大卫就做这样的一个诗，你们的中文翻译不怎么漂亮，可是这个英文 is beautiful, it's just a beautiful, beautiful poem 啊！你们要不要我用英文念给你们听啊？这个英文 it's just 大卫，这个当扫罗死的时候啊 ，OK， 大卫应该是怎么样？感谢主，这个我可以做王，而且这个 ，you know， 这个扫罗终于这个解决了 ，OK，you know， 应该是大大的欢喜快乐啊。那这个大卫他就哀哭啊，哀哭，他就做了那个诗歌，这个撒母耳上下，撒母耳下第一章十九节 ，Your glory, O Israel, lay slain on your heights. Your glory, 以色列，你的荣耀。You know, he, I think, 我觉得扫罗对大卫是一个 father figure， 是一个 father figure。可能大卫自己的爸爸年纪很大，然后他们自己的婚姻，他爸爸妈妈自己的婚姻可能也有蛮多问题，蛮多的很一些，然后他那个家可能很多很多不愉快的事情。I think。大卫被先他 ，you know， 大卫从来没有忘记扫罗比较年轻的时候，扫罗是他开始的时候，扫罗是什么样的一个王，扫罗是什么样的一个耶和华的仆人，扫罗是什么样的一个，就像一个爸爸一样。我觉得大卫从来没有忘记啊，他就像对大卫像一个爸爸一样，所以他一直到最后，大卫从来不讲。扫罗的任何不好的话，那扫罗死的时候，他就 Your glory, Israel, lies slain on your heights. How the mighty have fallen. Tell it not in Gath, proclaim it not in the streets of Ashkelon. Lest the daughter of the Philistines be glad, lest the daughters of the uncircumcised rejoice. O mountains of Gilboa, may you have neither dew nor rain, nor fields that yield offerings of grain. For there the shield of the mighty was defiled, the shield of Saul no longer rubbed with oil. For from the blood of the slain, from the flesh of the mighty, the bow of Jonathan did not turn back. The sword of Saul did not return unsatisfied. Saul and Jonathan, in life they were loved and gracious. In death they were not parted. They were swifter than eagles. They were stronger than lions. O daughters of Israel, weep for Saul, who clothed you in scarlet and finery, who adorned your garments with ornaments of gold. How the mighty have fallen in battle. Jonathan lies slain on your heights. I grieve for you, Jonathan, my brother. 约拿丹, 我的兄弟, I grieve for you. You were very dear to me. Your love for me was wonderful, more wonderful than that of women. How the mighty have fallen. The weapons of war have perished. 这个中文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人再把它翻成比较漂亮的中文, 比较, you know, it's a beautiful poem. It's a lament for Saul. 他说你们以色列的女子, 以色列的女子 24节, 你们要为扫罗哭号, you know, 他说以色列你不要忘记如果没有扫罗今天就没有以色列啊，你永远不要忘记如果没有扫罗今天就没有以色列啊，你永远不要忘记他的贡献好大好大。 You see, David was so sad. 大卫, 很有意思, 大卫, 我, 大卫的那个, the father figure, 就是扫罗, 那扫罗的 father figure 是谁? Samuel, Samuel, yeah. 扫罗, 好像, you know, Samuel 就好像一个爸爸, 对扫罗, 所以当然, 当扫罗, 快晚的时候啊, 他就要我要找撒母耳，我要找我的爸爸，然后这个，然后他最后他就突然一下就，I think他那时候已经可能已经就是精神分裂，已经完全分裂，他去找那个教会的，所以 you see， 保罗的故事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悲剧，but 保罗的开始，保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you know， now 这个悲剧可能很多因素，可能有些很多因素。 他的个性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很危险的地方，他没有去处理，就越来越严重，那可能到最后也变成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我自己觉得到最后就变成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所以 ，you know， 扫罗的故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奥秘，是一个悲剧，但是也是一个奥秘。为什么扫罗？ 到最后有这样的结局，我不知道，但是这就是一个悲剧。可是你这里并没有说扫罗没有得救啊，他在世上完算是完完全全失败，可是不知道，你如果以后在天上。 碰到扫罗的时候，你不要太稀奇啊。You know, maybe， 因信称义，也许你在天上，说不定你也会碰到扫罗。Yeah, I don't know. 所以 ，but 他这里没有说他这个得救没有得救的问题，可是他这个是说他的故事真的到最后就是一个悲剧，是一个失败。 OK， 然后接下来大卫他就登基做王。开始的时候 ，OK， 扫罗一死，南部的人，犹大支派，很快就有一些人出来说，他们记得，他们还记得创世纪第49章第10节啊。 在雅各祝福他的儿子的时候，雅各祝福他十二个儿子的时候，他特别对犹大有一句话，他说，他说，杖必不离，OK，贵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 只等西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You know， 你们记得两个礼拜前我们就讨论这个对弥赛亚的预言。OK， 这个是一个预言，他说这个 the scepter and the staff， 这个一个权杖，不晓得这个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有的时候希伯来话的诗，他们的作诗的方法就是用两个不同的说法。 讲一件事情，记得吗？啊，记得吗？用两，所以 I don't know if it's two things, a staff and a scepter, or if it's the it's just one thing. But 这个权杖，这个圭，这个权杖是代表一个王的权柄，对不对？ 这个王的权柄，他说这个东西不离开，这个不离开犹大的手，也不离开他的两个脚之间，直等到西罗。那西罗到底是谁啊？ You know， 这个西罗这个字在希伯来文 is a very very old， 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字，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没人知道什么意思，不晓得你们记得不记得。我说我的英文圣经根本他们就放弃，他们不要翻译这个字。他说 ，until he comes to whom it belongs，until he comes to whom it belongs， 意思就是说，西罗就是我们不知道西罗是谁，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权杖，这个王，这个皇帝的权杖，一直是属于犹大。那这个王皇帝的权杖是要放在犹大的手中，一直到那位要来者，the one who is coming will come， 有一个要来，那就是他，这是属于他的。OK， now， 所以在南部犹大支派，有人就说我们以色列的王应该是一个犹大人。应该是犹大人，所以他们很快就封大卫要做王。可是北部的人，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北部的人呢，他们因为扫罗也有一个儿子叫以斯波色，以斯波色，那他们也就封他做王。所以有一段时间，以色列有两个王，一个在南部，一个在北部。OK， 在那个时候，那么在那一个是犹，一个在犹大。一个在犹大支派，一个是在上面的另外十一个支派。那么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们就有这个有两个王。那可是那段差不多过了七年，其实大卫也没有怎么样，他没有打仗，他也没有说没有什么辩论，他就好好在那边做犹大的王啊。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经过蛮多复杂的事情，可是慢慢的其实每个人都对大卫的印象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后来过了七年，他们到最后基本上每一个人都觉得大卫就做我们的王。后来他们就封他做全国的王。那所以他那也没有经过什么很大的战争或什么事情，这个就是因为大卫做的，从一个正直的角度来看，他做的很漂亮啊，他做的很漂亮。后来他最后每一个人都投他的票，没有人。反对，没有人怀疑他应该是我们的王，所以他后来犹大支派的人很高兴，终于有犹大支派的人做王，这个本来就是应该的。那所以从几个角度，那这本来也是上帝跟上帝也已经透过撒母耳也用油膏他的头说你要做王，所以这大家也知道他是上帝所拣选的要做王。那么后来他做王，他做一件，他做几件蛮非常聪明的事情，很聪明的事情。本来他的国都，他的那个或者 capital 那个叫什么国都首都，他的首都是在希伯伦，对不对？在南部希伯伦。然后呢，这个以斯波色他的首都是在马哈念，在北部啊。那所以然后呢，这个国家统一合一变成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会是做两件很非常漂亮的事情，很聪明。他说我们要决定我们这个以色列的国，我们的首都，我们要有一个新的首都啊，不是希伯伦也不是马念。所以他说我们就决定一个新的，他就说这在中间有一个城市，本来这个城市是什么城市？耶路撒冷。他说我们就用耶路撒冷做我们的首都。那这个耶路撒冷很有意思，一千年前在大卫之前一千年，这个城市叫做撒冷。你们记得撒冷吗？谁是撒冷王？麦基洗德呀，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后来过了一千年，大卫说我们要决定这个是我的首都啊，这个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首都，我们叫它耶路撒冷。然后呢，不只是我们的政府， 的中心就在耶路撒冷，我们宗教敬拜中心也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就把约柜也放在耶路撒冷。哇，这两件事情非常聪明。后来在这个很多事情，我想你们都知道大卫的故事，我们不需要讲太多。但是然后呢，大卫他说，现在我们在耶路撒冷，我已经有我的皇宫，我的家很漂亮很舒服。他说可是约柜还是在一个帐篷里面，然后不好啊，我们要这个为约柜，为上帝的约柜，上帝就在那边要跟我们见面，我们应该为他做一个家啊。We're going to make a house for the house of God, a house for the 约柜 a house for God. 我自己的家那么好，那么漂亮，那么舒服，上帝也需要一个家，我们要盖一个家。OK, 所以他就跟他有一个 very close advisor。一个先知叫拿但，对不对？他就跟拿但说，我们要为约柜要做一个圣殿，我觉得应该。然后拿但说什么？ No, the first, 他第一个回答是什么？他说很好，你就开始做你的计划。然后呢他回家，第二天他跟大卫说不行。所以先知也要小心一点啊，先知也要小心一点啊，你不要随便讲话， you know, sometimes 你也可能会错啊。是如果有先知预言的恩赐，所以先知他说非常好，我们你就做，你尽量做，你就盖一个圣殿。后来第二天他说对不起，我讲错了。耶和华说你不要，他说耶和华说为我盖一个 house 一个家，他说这是你的儿子，以后你的儿子会为我盖一个 house, 可是他说相反的，我要为你盖一个 house. I will build a house for you. You want to build a house for me. 那这个我用英文，因为这个中文不容易翻译。那 the house, you see, 听起来 house 是一个房子，一个建筑物。But actually, the house of David, 大卫家 you see, is a dynasty, 是一个种朝代。The house of David, you see, the house of在英国 the house of Hanover, the house of Windsor, the house of, you know, all, 这每个朝代 is called the house of, I don't know, 这个 OK, now, 所以他说你想要为我做一个 house, 但是我先要为你做一个 house, 我要为你做一个 house, OK, 那这个是在撒母耳下第七章，那这个我们需要稍微注意一点。撒母耳下第七章从第一到十六节，第一到十六节。OK, 刚才是谁念 ？OK, 苏啊。OK, 请Ruth 为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到十六。
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摆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和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羊我们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末世告诉他。
OK， 所以你的家在这里不是一个房子啊，你的家跟你的国要永远，这跟你的宝座 OK， 要在我面前要永远远坚定。那这个就是第三个约啊，第三个约。那这个在别的地方，在诗篇，在先知书里面都用约来描述这个事情。比方说在诗篇大八十九篇，他就说我，他就提到大卫的时候，他说我与他立的约，我与他立的约，我与大卫立的约必要坚定啊，他的后裔要存留到永远，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啊。所以他用约，所以圣经用约来描述这个事情。所以第三个约是跟大卫，你们记得第一个约是跟谁立的？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差不多2000年左右。 OK， 第一个约，我要祝福你，让你的后裔要，因为你全世界都要蒙福，对不对啊？这个地，这个后裔，然后这个祝福，然后这个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是 the covenant of blessing， the covenant of 祝福的约，祝福的约。然后第二个约是跟谁立的啊？ maybe 1250年左右。 OK， 第二个约跟摩西立的。 OK， 那这个是律法的约，对不对？这个是祝福的约，这个是律法的约。 OK， 那当然我说跟摩西，可是是透过摩西跟以色列人，就像亚伯拉罕也是透过亚伯拉罕跟以色列人立约。第二个是透过摩西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律法的约。第四个约差不多1000年左右啊。 OK， 是跟大卫，这个是国度的约。 OK， Now you see these three covenant， 这个三个约。然后呢，神一直用三个约做以色列人的，哦，就是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不只是一个约啊，不只是一个月做基础，不只是一个月托住以色列人的生命，他用这三个约就像三个柱子，就托住他们的生命。我的祝福，我的律法，我的国度啊，一直到新约的时代。 OK， 那所以以后在他们的先知书，在他们的诗篇，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常常会提到这三个约啊，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跟摩西所立的约，跟大卫所立的约。他说这些约 OK， 这个约是永永远远不改变。第一个跟第三个他说是永永远远不改变，第二个我们等一下会说啊。那么所以这个永远不改变。OK， 那所以他就这个变成说啊，你的后裔，那这个你的后裔很多以色列人对这个约，其实对三个月都后来就有蛮多的疑惑，到底怎么样？上帝到底是在做什么？他们是那个祝福在哪里？我们的国家就那么悲惨，就好像就垮掉了。那么那个国度，那个大卫的后裔，有的很大部分大卫的后裔乱七八糟，很不好，是很糟糕的。所以在那他们很多的 怀疑，很多的疑惑，你可以看到 在一些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到在一些先知书里面的这个。可是先知，这个我们等一下下午会讨论这些先知，他们说你不要以为上帝忘了。你不要以为上帝忘了他的约，你不要以为他的约就落空就失败，一定会，他一定会，他上帝说话就算话。可是很多时候他的做法跟我们原来想的，跟我们以为的做法会有些不一样。OK， 所以这三个约，所以你要了解旧约是租约，对不对？不只是一个约，是 many many covenants， 其中三个最重要的跟旧约跟新约跟救恩的计划有关系，这三个约。OK， 那后来大卫的故事，我想不需要再讨论，大家你们都知道大卫八十八这个事情。后来大卫，其实八十八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对不对啊？大卫跟八十八的事情啊，大卫后来大卫就犯了很大的罪。他这个大卫跟八十八，我们没有时间，我们不要看圣经，但是他的罪，大卫的罪是从哪里开始？八十八这个整个事件，他的罪是从哪里开始？不是从奸淫开始，对不对？一样。其实在这个事情，大卫不止犯了第七条诫命，对不对？他犯了好多诫命，好几，第一个是 OK 杀人、奸淫，还有贪恋，还有
骄傲。
Well， 这个不是我说十诫当中的，也有说谎，对不对？也有作假见证，所以十诫当中他有四条。这个事情有四条都，而且他的罪是从哪里开始？你说送眼镜，可是还从，也许可以说
偷
了 ，you know 啊？
偷了
，I don't know if it was lazy， but I think it was 他的 ，you know 贪恋，他的罪 ，you know 贪恋。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想比较想到想的罪是别的罪，对不对？有时候想是。比较没有想要贪恋，贪恋其实贪恋是很可怕的。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贪恋就是拜偶像，贪恋犯第十条诫命就等于是犯第一条诫命。You know, it's really the same thing。贪恋是很可怕的东西，而且贪恋是从哪里开始？不是从行动，也不是从说话。古代的神学家，教会的古代的这个神学家，他说我们的罪有三方面啊。心思、言语跟行为、行动，对，心思、言语、行动。OK， 贪恋是从哪里开始？心思，从这里开始，对吧？所以他从贪恋开始啊，从贪恋开始，在他的心里最你，所以问题是 OK， 我因为这个是神学，这个不是讲道，不是培灵会哈，但是就是说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那在我们在心里想一些东西啊，我不会做，我只是稍微想一想啊，稍微享受一下啊，啊，很可怕，很危险，对不对？很危险，在心里我不会做那个事情，可是稍微眼睛对，稍微看一下，所以是说远离，对不对？要远离。这个东西，所以贪恋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从心里面心思一念，心怀一念开始啊。